弟兄姊妹平安。腰还是有点痛，所以要站起来是，我现在很希望从头到尾都站着，但是偶尔就要坐下，然后再站起来，然后就会很享受到今天这三样哦。在很多事上，就是要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忠心、专心、恒心。那我是当然是因为三个都要有心呐、啊，所以有时候，譬如说恒心，其实我很想用别的，但是因为要心哦，所以等一下你就多担待一点。在经节里面，我就用三个心来看哦。那当然，我自己有很多的感受了，就是说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哦。这三样当然有很多心啦，所以将来我们会谈更多的哦。譬如说专心来说好了，我们就挑中间一样，说现在的世界诱惑太多，所以要专心。对，你看可能现在你们某些人的头脑都还不知道在想什么，就你先不要说什么，专心对现在人而言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比如说我就跟某些你们啊，你们都是我的孩子嘛，那我就会说主日拿笔跟纸来，或是笔记本来做笔记，不要用手机。那、啊、你们这年轻人啊，张哥啊，我就习惯用手机啊，啊手机也可以做笔记啊。那我就跟年轻人说，好，我们在谈专心了、啊、做用手机做笔记能专心吗？他说可以啊。那我说你用手写字难道都不用选字吗？我啦，我也选了、啊、对，你写一个还是要选啊。那你在选字的时候，张哥在讲什么，你就已经知道你在看你的字了。但你们年轻人就是会有你们的想法，所以我们这种当牧师的，你们要觉得我们是外星人啊，你说 不懂民间疾苦。好，那其实我是很懂的民间疾苦，只是你觉得说张哥是外星人，所以谈的跟你是不同世界。但是今天我就希望用同一个世界的言语来跟你说忠心、专心、恒心。那我希望我们能在一起多久，你们就尽量把张哥的话能听进去。我想不只是对信仰有帮助，对你在生活里面怎么去活出在信仰里面的学习，在神话里面的学习。所以先把自己的烦恼放下，不专心的东西全部放下，来单单的来亲近神。那辞掉工作之前，所以我说我也是懂得民间疾苦，我是工作过的。在2004年辞掉工作之前，其实在2003年在公司有一个很大的企划案。我现在不是要讲企划案这个东西，那因为我是资讯部门的负责人，所以就跟生产部门跟会计部门在全公司大概3-4个人一起做这个企划案。但是我不是要讲这个做得多大，问题是在做的过程中，因为花了时间蛮久，大概6-7-8个月，那常常做到晚上12点，就是工作是非常非常，因为要很认真很用心。那里面就有两，因为从总公司派了一些几个人来帮助这个企划案，那年轻人。那我自己的公司里面有一个生产部门的也是年轻人，那因为我在这个部门大概是第1号第2号，反正就是老资格的老资格。但是跟他们在一起在服侍的时候，一直在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出去吃饭，其实我们都很少，都大家都在里面工作。那个生产部门的这个年轻人就打电话来，你觉得你怎么可以去吃饭？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很认真，现在很紧急吗？就很生气哦。但是我重点不是要讲生气，就是年轻人工作非常认真，所以我就跟他解释，哎，总是要休息吧，已经工作这么久，你总让我吃个饭吧。那因为吃饭我又不喜欢带人，虽然很多人想要跟 IT 部门出去吃饭，但我是喜欢一个人出去。那我就跟他解释，但后来他当然跟我道歉，因为他刚讲话不应该这样。那另外呢，这个从总公司派来的突然间有一天就跑去滑雪了，因为滑雪的时候那找不到人了，很紧急的时候，那我就打电话去他的上司，他上司就很生气，就说其实这3个人一出去应该是归我这边，我要打他的烤鸡啊，我要怎样，就叫我把他警告，什么威胁怎样。那其实我重点不是这样，重点是这2批人，你可以看到在前面的这个忠心专心跟恒心里面，我现在因为在准备这个讲题， 我在回想我所接触到的人，那这些人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做法，其实都是年轻人，可能都是三十岁左右，差不多三十岁左右，那都是天之骄子，都是很厉害的。可是你看他们对工作，对工作的所谓的态度，那就会不一样。那当然我因为接触到人蛮多，那我自己在这当中学习，那在这当中跟他们一起来成长，所以我也知道民间疾苦，我也在里面学习过。所以接下来就是我对你们呢，对你们这100多个人，你们都是我的孩子。从钟妈妈，我就说钟妈妈91岁还是我的孩子。那到底你们觉得，要开始想哦，专心一点，你们觉得张哥会希望你们怎样，会希望看到你们什么样的情况？要想啊，如果你们觉得我是属灵，你们属灵的爸爸，那你们觉得我希望看到你们什么？是不是很有成就，工作很好，在大公司工作？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吧，2-3年前有一个小孩，也不是小孩，大小孩就 email 给我说，张哥，我现在在公司里面我做到什么，我希望将来可以怎样，然后最后加了一句，张哥，我知道你不会关心这些，你不会太在意这些哦，他很了解我，但是他还是跟我分享，那我当然很享受了，虽然我还是要关心一下，只是说其的确你们在公司里面只要能认真能用心，你职位多大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在意，但我会以你为荣啦，总是你们如果你们中间以后有一个做到 Google 的 CEO， 我当然是以你为荣，如果可以当然也是很棒啊。所以就知道说其实你们成就有钱住在哪里，你们到底经理 CEO CFO， 其实我真的不是那么在意，虽然我会为你们高兴。所以你们要想张哥为什么这样，张哥也是工作过的人，所以我是希望我尽量写很多了，但是因为这一页我都不能写太多。你们也知道我最重视的是你们的爱心，你们的喜乐，你们的侍奉，你们跟神的关系。那因为今天要讲的忠心恒心，所以我就把这些也放进来了。我希望你们在做每样上都非常认真，把最好的献上，包括工作，包括在家里都一样。那跟神的关系到底有没有亲密到你可以把工作带到神面前，我的工作所有的都带到神面前，跟神亲密到大大小小的事都会跟神分享？那我希望见到的是这样。所以生活里面你们可能很多的看重，但是我就偶尔就回到张哥的看重可能不是那么重要的话，那就回到神到底看重的是你们什么。就记得我在南加侍奉，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在南加侍奉，那边读神学院边在一个教会服事，那有一个年轻的同工，他在青少年当辅导，那青少年其实就是一位辅导，大概有30-40位吧，那就一位辅导，他是在国小里面当老师，一个年轻的弟兄。那年轻的弟兄只要你把东西交给他，你就可以放心，那其实就是我最希望能见到你们这样，把事情交给你们，那我就可以放心。那这个孩子其实很忙，在教书嘛，年轻人大概我看也是30岁左右，所以他就准备，比如说教约翰福音，他大概礼拜三、礼拜四那个 PowerPoint 就已经寄给我先看过。那礼拜五他就先到那个教会把年轻人带来，如果能打球了跟他们打球，然后一起叫披萨来吃，你会看到这年轻人非常非常用心，就非常享受跟这样的一个同工一起来同工。这是想到哥林多前书4章1节，那我想这是神所看重的，那我希望你们能珍惜神的话语，我来念你们就听。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上帝奥秘室的管家，我们就在服侍神，无论工作、家里、在所到之处，无论你做什么事都是在侍奉。那最后4章2节，我们一起来读4章2节好不好？来，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是圣经的话。所以忠心其实是神很希望我们在生命里面可以流露出来，认真用心把最好的献上。所以你觉得张哥会希望见到你们什么？你们大概应该 跟我在一起很久的应该都会知道。好，那我来念提摩太后书。好，今天有十节，我们就恢复很久没有听到弟兄念单数，然后姊妹念双数节，好不好？弟兄来，二章一节来。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第六节
了。
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上帝的道却不被捆绑。
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到那在基督耶稣里得着的恩和永远的荣耀。
今天我就从我儿啊，就刚我在呼吁，在呼唤你们哦，我的孩子们、啊、很像的、啊、那今天就有三个鼓励，就是。保罗给他的属灵的孩子提摩太三个鼓励，三个就好像命令，但是也是鼓励哦。好，那三个隐喻，隐喻就是用日常生活我们见到的。那今天用三个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一个是军人，一个是运动员，那一个是农夫。那保罗来传达他对提摩太的关心哦。那最后就是保罗用自己用耶稣基督来传讲那生命的见证跟榜样。那应该是对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就预备我们的心哦，我们安静自己在神的面前，预备我们的心，怎么去专心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子女，我们就忠心把这样的角色扮演好，听神的声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感恩，为每一天这样的过去，有神你自己看顾带领保守，有神你从天上来丰富的恩赐，丰富的赏赐，丰富的属天的恩典，但是在地上我们需要的能力、智慧、爱你的供应，为这样献上感恩。因为今天神你的话语要再一次可能透过孩子来跟弟兄姊妹传讲，求神自己来动工，让这些话语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让所有的搅扰神你都拿走，让我们就像很单纯的小孩子在你面前要听神你对我们说话，有时候是细声的说话，有时候是大声的说话，但是让我们学会体会神你的心，用神的眼光看自己，用神的眼光来看世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们说有三个命令，那个都可以享受。那当然我都希望你们能做笔记，能把这些东西可以记下来。开始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连续上一次。因为提摩太开始可能要离开他原来侍奉的地方，到一个新的地方，所以提摩太要面临的人和事的挑战，他面临可能蛮多的挑战，人可能有一些他见过，一些没有见过，那事可能是更多的啊，要他自己去处理。那尤其保罗现在又这是在可能是在监狱里面，所以他可能需要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的方便，需要帮助的时候。那提摩太本身他的身体跟个性上面有软弱，身体可能不是那么好，他个性里面可能也不还不是那么可以自己担当一面，所以可能跟我们蛮多人蛮像的。今天还是要看到我们个性上面的软弱，不要一直看提摩太，也要看到我们自己个性上的软弱。后所以保罗就提醒他，在开始这三个我要里面，第一个我要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刚强起来。不管你过去怎样，那现在你有神啊，有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那个能力你应该刚强起来。所以不是说外面的那六块肌。最近我去按摩， 我那个弟兄姊妹帮我介绍一个，他帮我去按摩腰，那在听他们在讲，因为我就会很享受那安静的时间，可是大家就一直讲话，因为很多人就一直讲话。我讲到最近有一个啊，年纪多六十几岁啊，练出来六块肌，然后北京电台还访问他，他听了我这一块肌了就会很想，就是说你看这是大家现在在向往的，但在讲哇，这大家都啊，其实里面只有我跟按摩的是男生，其他都是女生，哦，他们也弹得很快的，这六块肌多好。但你看这个保罗对提摩太是说，这是内在生命的那个刚强，不是外在你练多好，而是说因为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在享受他的恩典。我们上礼拜讲了很多很多的恩典，从天上来各样的恩典跟祝福，从救赎，从包括爱，包括很多神给我们的赏赐，从爱、能力、谨守的心，那是内在生命的刚强。所以今天可能大家都在讲外在，外在。早上我们在牧者跟长老的祷告会里面，那有同工还分享说，公司请了人来建造他们的生命。那以前我在第二个公司的时候，其实也遇过同样的事，就外面的心灵建设大师来对你说话，那就对这些，尤其是对那些业务员 sales 来说话，说你每天早上起来如果对着镜子说，我今天可以做多少的业绩，你今天就可以做到。那其实就是希望用外在的对自己可能告诉你这样，那你就这样从外在来告诉你啊，你应该就可以达到这样。这是现在社会的现象，可是保罗说不是这样，你从内在的生命建造起，从神的恩典开始，神怎么爱你，那就往下我们继续来思考。所以今天你我生命里面生活里面有挑战，本来要想困难就挑战了，其实是困难，但是其实就是生命里面必经的。有人在工作里面，生命里面，健康，忙碌，各式各样的挑战。可是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答案，我来念。昨天我们在铁上龙一家也有同样很类似的那个经节。那今天我用以弗所书六章十节，你们要靠着主依赖 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那中间有很多属灵的军装，那中间有一个最后提到的说戴上救恩的头盔。那为什么要戴上救恩的头盔？你在生命里面，在生活，今天在二十一世纪，在湾区，特别是这样忙碌忙碌，然后很多要追求的，很多要抓住的，那跟人的关系，跟钱的关系，跟房子的关系，跟车子的关系，跟那个 Facebook 跟那个 Google 的关系，很多的资讯给你，你跟他们也有关系，那你就要能站稳脚步，不然你就一下就被牵引了。当网络上面都是负面的消息的时候，我有跟你们说过，网络因为我时间很有限，所以我都会看那个大标题。可是你可以看到大标题，如果说今天有跑马灯有十个消息，大概至少有六七八个都是负面的。如果你偶尔去看，那你们就不要去看内容，因为你会受影响。所以就戴上救恩的头盔。神是这样的爱我，上礼拜复活节，主耶稣基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如果我想到救恩，想到神的爱，那这些所谓的负面，所谓的挑战，就能因为在头被保护，你的思想被保护底下，你可以胜过这些东西，胜过声音，胜过试探，胜过诱惑，胜过软弱。所以戴上救恩的头盔很简单，但是其实是蛮重要的。所以从神学院到现在，因为这一两年想很多，所以从2004年一直到现在，就很多要学习的。我从工作然后开始到神学院，从可能依靠他对公司的那个薪水，那就可以够生活，你甚至偶尔还可以享受一下，可是开始读神学院，你就要学会对神的信靠。我说过，我们到第三年的时候，那银行的存款已经所剩无几，但是你在对神的信靠，反而在内在的生命里面，你更多的去领受神的能力就在这里，那反而是带出来一个不一样的生命。那服事一样， 那将来在服事告一个段落之后，你是不是有挂心？你是不是有担心？那些忧虑都带到神面前，所以都在学习怎么戴上救恩的头盔，去想我是一个蒙福的人，我真是一个蒙福中的蒙福的人。那神的能力就在你生命里面彰显出来，那你就不再说哦，我靠我的聪明，我靠很会做事，这些都会过去的。所以靠着主是恒久的。加快脚步。第二个，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忠心的把耶稣基督的教导传承下去。本来我想写要把信仰传承下去，那后来我还是改了一下下，你们可以试着看要把信仰传承下去，但是我后来改了，因为我还是在想信仰到底是不是传承下去，我还在思考。我来念第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保罗对他的属灵的儿子，我儿啊，开始很亲密的呼唤他，然后开始就说你要这样，那第二个你要干嘛呢？你要交托，当时我在教导你这些主耶稣基督所教导我的，我原封不动交给你。那今天你要把你听到的、学到的、在你生命里面经历的、流露的，他自己都要消化哦。然后你要再来，他说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是很重要，在家庭、在教会的侍奉非常重要。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忠心，忠心就是说你要听我，当时你要回想，那你回想之后你消化吸收，那现在呢？现在你要去找，要去找那些能继续教导下去的人。所以他要先去找，然后再去教导他们。那教导他们，你可能还要跟他们同行，要确定他们可以继续往下教导下去，非常重要。”迦南应该要看重这个耶稣基督的教导，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要继续传承下去。那我们稍微轻松一下，这里提到几代的教导，提到几代的学习跟教导，这一句话哦，几代？哎，你们数学应该很好啊，不是只有我是数学系，应该蛮多数学都很好。而几代？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吧？保罗自己一代，对不对？第二代是谁？提摩太。提摩太从保罗那边学习，然后保罗，哎，提摩太要去找什么下一个可以传承下去的？第几代？第三代。然后不是他从提摩太学习而已，还要再什么教导下去。所以你看在这里已经就提到四代了。这些教导你看保罗在一节里面就提到应该要有这样的持续不断的传承。可是今天我们蛮多人都忽略了，家长也忽略，家长赶快送孩子去找好学校啊，赶快干嘛啊，可是忘了这边是神的提醒，神透过保罗对提摩太然后说明，然后写在提摩太后书，今天是在圣经里面。所以今天的你我是不是忠心在听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忠心在听神透过这些作者所提出来的神的看重，我们有没有在听？我每次都说，保罗说你们要喜乐，要在主里面喜乐，我每次都喜欢提这一句，那我就希望看到你们都喜乐啊，因为这是传承下来的啊，耶稣基督也说要喜乐啊，那保罗也说要喜乐，那到底我们今天有没有听进去？我们有没有教导下去？我们也要我们的孩子说要喜乐，我孩子说自己的孩子包括属灵的孩子都一样，你们主日学老师有没有常常在主日学里面说喜乐要喜乐，就像我一样，那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教导，所以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不是说好我就享受被教就好啊，可是这样就断了啊，在你上面就断了，不是吗？保罗没有说提摩太也光听就好，所以教会要 看重这样的传承，要看重一代一代的教导下去。家要不要看重？我看重你们，你们都是我的孩子啊。我的自己的两个女儿，我也非常看重。他们从四岁在家里，我跟师母就一直教导他们，从四岁多一直教到他们离开家里，就希望他们能听进去。然后公司呢，其实我在公司非常看重，如果跟我同事过了就知道，我们每两个礼拜五的下午，我都会把那个我们部门的那个八位，还有一个是在我上司，但是每个我们就八个，然后每一个要把你自己的学习要能分享出来。我都希望我们在底下的这六位，他们学的是不同的，但是每一个人一定要把学会的分享给其他的，那如果他请假，大家才可以来帮助他。所以在公司里面，我也是非常看重这样的传承。如果跟我，可是我走以后，听说我的部门就不太一样，就心很痛。对，就好。那你看这些，有没有去找那些可以继续教导下去的？要去看哦，这里面，那你自己到底是不是当中的一份子？第三，保罗继续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那其实我们曾经讨论过，跟牧者们，我们在礼拜五开会的时候，牧者跟长老在开会或是一起祷告分享的时候，就提到说，保罗为什么会提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我们都很好奇，因为保罗本身是没有把这个当成苦难的。你一定要记得，保罗并没有把这些当苦难，可是他为什么要写苦难？那就很好奇，所以大家就聊天分享。因为今天的你们不想听到苦难啊？为什么我在生活要遇到苦难呢？为什么我服侍神要遇到苦难呢？为什么我不能一帆风顺呢？为什么我不能事事顺利呢？为什么要苦难？可是保罗就跟提摩太说，你要跟我一起为基督来受苦。那这里说好像基督的精兵，所以跟提摩太说，预备好，预备好，你要面对将来所要面对的这些人事，可能还有物，预备好吧，下定决心吧。然后保罗给他一个很大的鼓励是说，跟我一起，他跟我同受啊。保罗没说你自己受，所以两个人一起面对苦难，其实是很大很大的祝福。我想你们应该都有感受。那保罗是这样的爱提摩太，所以你要，我说也许是命令，因为原文是命令句，但其实可能是勉励，可能是鼓励哦。我们一起面对胜过苦难。但是我还是在提醒，对保罗而言，他不认为是苦难。你读腓立比书就知道，他怎么会把这个看成苦难？所以我觉得他的苦难是外面的人所定义的，的确挑战，但是保罗认为是喜乐。所以接下来保罗就在第三节里面讲第三个，你要跟我一起受苦吧，为基督受苦是很棒的一件事，那预备好面对胜过。那接下来他就用好像基督的精兵开始，我说的隐喻，用一个我们看到看得到的很具体的，然后来描述一些东西，所以就叫隐喻。所以保罗就接下来用开始用这个精兵，用军人连到后面，开始有三个隐喻出现。第一个军人，保罗就对提摩太说，当个好军人，不是军人而已，有非常好的军人。那我们的翻译很棒，中文的翻译就是精兵啊，其实就是好的军人。好的军人干嘛？要操练啊。好的军人要不怕吃苦啊。好的军人要什么？要打胜仗。没有好的军人是打败仗，好的军人应该要打胜仗。但是保罗是用一个描述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以保罗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军人，他不说提摩太你当军人，不是，保罗一直就认为他是军人，而且他用美好的仗，美好的而不是胜仗。所以每一个神为他预备的要去征战的，保罗认为都是美好的。所以宣教士，今天有宣教士在我们当中， 长老、执事，每位基督徒都是为主在作战，都是在打仗。好，在打什么仗？等一下我们马上来看。所以第四节继续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所以这里保罗提到当兵，提摩太你是军人，专心吧，不要让这些事情，外面的这些事情，你看原文我就不讲了，因为我就是日常生活这些事情来打扰你。那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说要叫那个招你来当兵，就是耶稣基督要让他喜悦。所以里面要专心，我刚刚讲的身体状况会影响我们专心。我说这次我的不舒服影响我专心，是我很大很大的一个要胜过的。以前我认为我可以胜过身体的不舒服，那这次就知道在哪里骄傲就要在哪里跌倒，这是这样。发现还是很挑战。那精神呢？那警醒。昨天我们在谈到，我们在加点团契在查经的时候就谈到，站卫兵的时候要专心，站卫兵的时候要专心。你站卫兵的时候，我自己加的，昨天没有谈到玩手机。你站卫兵的时候不能玩手机啊，你会被发现，会被抓到。所以今天你有没有很多会影响你专心的？可是他说在军中当兵不能这样。所以神的百姓到底在作战，在打什么仗？那我说跟世界打仗。感谢主 Scott 长老花了蛮多时间在讲世界，那我都希望你们记得很清楚，世界可能神所创造，世界可能跟神敌对的那个黑暗的势力，那这里可能蛮多的，世界的声音，外面的可能人，从人来的，那可能从黑暗的势力来，要把你拉离这个正轨，拉离神的身边，把我们从神的身边拉走。那可能从我们生命里面来，懒惰、骄傲、嫉妒，可能都有蛮多的，在里面我们要对付的。我就是最对，别人都是错，我就是最对。张哥，你说的怎么会对？我比你更反应更快。那这在里面就是可能有各式各样的那个骄傲在这里面，那我们要对付。所以在上班的，在读书的，在侍奉的，其实我不应该这样分呐，因为上班跟读书都在侍奉。我只是说，我如果说在教会的侍奉，把它分别出来，你都要专心呐，你在上班要专心，因为要献给神，你要讨神的喜悦。我以前在不是第三个，在中间的某一个公司，我有三个工作的公司，在第二个公司的时候，还有同事来问我。他上班的时候要买股票，可是怎么公司的网络把他挡住了，就来问我，我就很头痛。我就说 这就知道说根本就是没有认真，没有用心专心在这上面。那里面其实讨主的喜悦，如果今天我们都在为耶稣基督招我们来当兵的，那招我们来当兵是意思是什么？主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好了，我们生命要活出那个见证。所以讨主的喜悦，今天你我在生命的见证里面，如果耶稣基督跟我们同行，耶稣基督在享受我们生命活出来的见证，那你所有的这些应该都不会是苦的。包括上班，我一直要提醒你们，不要把上班很多的，包括那个外面给你的试炼挑战，不要一直说苦苦苦，那你会觉得更苦啊。那我就希望你们是享受上班。如果你觉得上班是神招你去的，招你去那边当兵的，那就为神上班，那在那里面活出见证。我讲是很容易了，但是我也经历过啊。那我希望你们能活出那个见证，那就应该苦会减少，甚至将来苦会完全消失，这是我希望见到的见证嘛。活出美好的见证，不要再埋怨，不要在上班的地方埋怨，没有帮助的。好，第二个隐喻，运动员。那运动员，因为我是打球打蛮久的，所以运动员 我没有那么厉害到要像这样。那最近我有看某些的报道，其实在运动员里面不是光比赛的时候，因为这里说竞赛人若不遵守规则就不能得冠冕，我是把它用新译本哦。所以你在赛跑的在运动的这些人，他其实我看到最那个最近在看，从吃跟睡就要非常有纪律哦。他的食物是要吃某些的食物，不是像我们随便吃哦，因为你不能吃那些增加脂肪不增加肌肉的。然后睡一定要有品质的睡，然后练习，然后比赛。所以作为一个运动员，一定要平常操练，然后你在开始比赛的时候，你才能勇往直前，你才能去享受到拿到那个最后的锦标所得到的那个喜乐。所以保罗本身是个跑马拉松的人，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保罗很有意思，他知道自己是军人，他也知道自己是跑马拉松，生命的马拉松。但是得到了冠冕，我就回到前面。如果前面已经有开始了，那今天得到冠冕就说一样，上帝的喜悦跟前面第四节一样。所以冠冕不是说干嘛，上帝要给我什么东西。那如果这样，只是上帝在礼拜五活水团契说的，如果上帝主耶稣基督跟你见面的时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当跑的路，你这个马拉松生命马拉松，你很认真跑，你很专心跑，你没有受到影响，而且你操练的过程非常认真用心，你该吃的那属灵的食物你是吃的非常精致，非常一对那个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你没有乱吃。那你该休息的时候，那你就好好休息，然后该操练的时候操练，该比赛的时候上战场的时候，你就好好的比赛，那很棒。所以今天的我是不是专心在跑，还是这样就那样？那其实这很重要，还有时间。好，我其实印象最深刻，因为我打乒乓球，我国小的六年级的时候比赛，那是我印象最深刻，那对我一生可能还是有提醒。我已经打到我在镇里面，然后去参加县，在我才参加南投县，已经打到国小，打到前八名了，前八名在进前四名的时候，那已经打到第三场，第三场你知道我已经那时候21点了，我20-15领先哦，第三场哦，所以只要一赢我就进到那个县前四名，就进到省运，就会去比赛。但是感谢主了，没有让我前四名，搞不好我现在就打乒乓球。就看不到我，那我就在第八名止步。那你看20-15被对方连赢7个，你知道、哦、对我生命里面那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你一松懈没有专心，因为在比赛的过程你是要非常专心。那我就记到现在，你看从12岁一直记到现在、哦、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提醒，要专心，不要受到一些、啊、已经快抵达终点了，我开始高兴，那高兴你就没办法专心。第三个比喻，第三个比喻对我影响也很深刻，因为我是农夫、哦、我爸爸是农夫，那我是小小的假农夫，假的啦，但是有到田里面去过。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做一个辛勤工作的农夫，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农夫先想到享受到成果，那成果这里也没有说，所以我还是一样，粮食还是一样，主耶稣基督的夸奖，我还是用这个来看，因为反正没有写嘛，我就用前面继续。所以不是说得到什么好处哦，真的可以吃到，但是那个耶稣基督对你的说，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你就很享受。所以农夫其实要专心，要努力，要花很多的代价。所以就我就用我爸爸，爸爸当农夫一直当到70岁，我跟四哥强迫他一定要退休，我跟你们分享过。那爸爸种稻子非常认真，种稻子是非常非常大概就是跟军人一样忠心专心努力。那个稻子在开始下去的时候需要很多的水，因为水稻， 那些水我们是梯田一个一个下来，所以水如果上面的那个邻居的水那个水道如果把那个水堵住，你下面就没有水。所以早上四五点爸爸就要上山去到这个我们的田里面去看水有没有被堵住，那有堵住你要把那个放掉让水可以进到下面，都是早上四五点出门。那有时候爸爸没有或是不舒服，你知道谁出去吗？我要去，你知道吗？我大概去过一两次，四五点走路过去，你知道那个是非常大的挑战。那我到底知不知道我家的田在哪里？哦，我都很挑战，因为田看的都一样，要知道我不然弄错的地方。那其实我做过一两次，那就知道爸爸的辛苦跟用心。那其实我只有做一两次而已啊，因为家里就是二哥跟我，其他哥哥都出去，我说就二哥跟我要轮替来替代爸爸。那爸爸那个稻子出来熟之后，你会看到爸爸的眼睛是亮的，他就会告诉我，虽然看不太懂，你看今年的稻子这个果实又丰满，就是你可以看到果粒又丰满又结实，因为那个稻子出来不能太软哦，太软吃起来就不好吃，所以说他就这样享受。那在教会的侍奉其实看我爸爸也是这样，我说过礼拜六下午他一定到教会去，因为我们教会两边要写早上的那个聚会讲员是谁，诗歌唱哪里，今天的主题是什么，那爸爸礼拜六下午一定是写这两个，每个礼拜六就看我爸爸忠心的几十年都一样，这是爸爸的榜样。所以主日敬拜的时候看到两边都是爸爸写的字，劳力的农夫，农夫要专心要用心要花出你代价，但是最后你会得到耶稣基督说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好，所以提摩太你我后面底下挂号很多，不要说谁哦，上班族退休人家管学生都是用生命在服侍，我都希望是这样，每一个都是。所以每个人你的头脑里面不要再想我是怎样，我身体好软弱，军人没有什么身体软弱的，我很喜欢看军人片，你们也知道军人运动员农夫都是用生命用劳力用智慧来侍奉。所以刚刚提到的专心认真用心付代价，但是代价最后的果实是非常棒的，至少我知道我爸爸做农夫应该从来没有后悔过，然后他侍奉从来没有埋怨过，我也跟你分享过，这是爸爸给我的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然后在军人运动员跟农夫里面要精准哦，你要非常 precise 非常精准。我说过啊，我插过秧对不对，很伟大吧，你们有没有插过秧？没有，我插过秧很伟大哦，但是我一插过之后爸爸全部重插，这是我跟你分享，歪七扭八爸爸没办法忍受这样，所以我插过的地方爸爸全部拿起来重新插，因为要精准的。所以农夫你都以为随便，不是哦，非常精准。那目标正确你就不会枯燥，目标正确就不会埋怨。上班族退休的人，退休的人你要不要埋怨？不要埋怨啊，为什么？如果你目标正确，你还是用生命在侍奉，神还是会夸奖你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你为什么会说上班好无聊，那个退休好无聊没事做？应该是不会的，因为目标正确。好，我们一起来读二章七节，一起来读，来，我所说的话你要思考，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那你回想第一节，第一节在说力量恩典里面的能力，那这里开始就说好吧，那我说的话你要思考你要思想哦。我刚刚讲了哦，我刚刚讲了三个你要，我刚刚讲了三个隐喻，刚刚讲了军人，刚刚讲了运动员，刚刚讲了农夫，那你要去思考，但你思考可能不太清楚没关系，跟神求，神会把聪明赏赐给你。甚至在想有这么难懂吗？你说你们应该都懂吗？那为什么保罗这样说？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 那如果这样很难懂，保罗可以解释就好了，我都会去思考说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说。那是保罗要提摩太回到敬畏耶和华，从敬畏开始去领受他刚刚这样讲，然后领受神的智慧，让他明白他刚讲的三个你要三个隐喻三个这些身份。所以敬畏耶和华，保罗是不是在这里，保罗是不是想到箴言书里面的话，应该是有解经学者是这样认为。但是我另外我在想保罗知道要领会这三样，不是光知识上面领受，要时间，要生命的经历。所以保罗知道说，你怎么开始就经历到什么叫军人，那你要什么叫马拉松，跑到最后你根本还没有跑啊，不是还没有跑，跑到中间一部分还没有跑到最后。所以保罗就说你还要继续去生命的经历，然后跟神祷告，圣灵会带领你。所以生命不是提摩太你靠自己吧，聪明吧，你很年轻人应该很聪明，赶快想赶快想。保罗说不要这样，继续等候，继续经历神。好，那时间的关系，这里我就只讲第十节，我来念，然后我就只讲第十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那第九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让上帝的道却不被捆绑一样哦。两样看为是负面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但是保罗就写出来，耶稣复活了。人看为是负面的，可是耶稣复活战胜了死亡。上个主日是复活节，那保罗接下来说，我呢，我被关起来，我失去了自由啊，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的确就是犯人。然后上帝的道福音却继续广传。所以保罗用两样来说人看为负面的，但是偏偏不是这样。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今天你我可以因着信享受到救赎。然后我被囚禁了，可是我继续传福音，很多弟兄姊妹因着我囚禁没有埋怨，那继续就享受，继续把福音广传，正面中的正面。所以保罗就用第十节，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他要提摩太从他生命里面去学习，从耶稣基督里面去学习，然后再从保罗里面去学习。保罗说我为大家凡事忍耐，那我就持守，我就忍耐到底，我就持守，我就恒心，我的被神的呼召我绝不放弃，不会因为失去自由，不会因为人的攻击，不会因为环境险恶。你可以看到人在笑保罗，其貌不扬，言语粗俗，然后保罗的危险，遇到这么多危险，我是摘录了一些，被石头打，江河盗贼，同族外邦人的危险太多太多。但是保罗说只要我有使命跟负担，只要我看到更多人可以认识神，更多人的生命因为神而改变，更多人的生命本来是认为生命没有意义的，可是因为认识这个救恩，他可以享受到跟神在一起那样的荣耀，那何乐而不为？对保罗说我就享受，我就持守到底。所以保罗持守，恒心持守下去，因为什么？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因为什么？靠主的能力。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来，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保罗看自己比自己重要，保罗依靠耶稣基督的能力，然后在软弱中刚强，那这是他的秘诀。所以他要把这个分享给提摩太。结论来说，我们应该都是这三样，今天应该都记得了吧，军人、运动员、农夫，然后把今天这三样放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忠心，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托付，我们就用心认真把它做好，把最好的献上，然后专心呢，不要受到外面的影响、声音、诱惑，然后恒心站到最后绝不放弃。好， 那如果培植中心专心恒心的特质，其实今天没有涉猎到，保罗并没有讲，那还是回到第一节，靠主的恩典。第二个，应该对神持守那个信心哦。在培植中心专心恒心的时候，我会软弱，但是依靠神啊，我不是依靠自己，那自己要下定决心，我要跟这些打仗，要胜过。那有没有人与你同行？门训是很棒的哦，你们有些人还在等候，一定要有一个带领你的人。那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那最后我就说，忠心、专心、恒心的人，神所喜悦的，是神所喜悦的。那当然，我下面加一句：你如果能忠心、专心、恒心，应该是很有吸引人的特质，人家会很希望来亲近你。好，行思考与行动。我常常是把最好的献给神，还是都是保留，还是把最好的献给神。那在行动，第一个，每天至少专心做一样神所喜悦的事，很简单，祷告、读经、关怀人都可以。然后再来，为了建造别人，放下一个不必要的坚持，为了那别人放下自己莫名其妙的坚持，就把它放下。好，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恩，生命是这样的美好，因为有神，因为有一群同行的弟兄姊妹。生命是这样的美好，因为神你自己的真理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学会听神的声音，让我们学会为主你来打仗，让我们学会当一个好的军人，让我们学会当一个目标清楚的运动员，让我们当一个努力的农夫，把这些果实献给神。当我们跟神你见面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听到耶稣就对我们说，你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